各位现场同埋喺家中参与崇拜顶姊妹，愿你哋平安。系嘅，疫情越嚟越严重，我哋需要从主而嚟嘅平安。这个平安唔在于疫情过去与否，这个平安系上主俾我哋嘅，无论环境如何。当我哋好忙于去防疫，甚至经历抗疫疲劳的同时，过去的年初一、年初三，我们在沙田，我们看到沙田某一个庙宇，它是怎样？人头涌涌。为什么？是因为有人很希望祈求他们的偶像，使香港世界疫情快点过去。有人很实在的话，这些都不重要，最紧有爱情的出现，家人平安，今年能够行好运，甚至有代表为香港求前程。所以那里人头涌涌，疫情使很多人很难去探病，很难去探访，就算老人院也好，最多在门口隔着玻璃打下招呼，不能够亲自见到面，拜年的行动都因此而减少，甚至要取消。但很多香港人不理疫情多严峻，为了自己不同的需要，都去沙田那里求签上香。正如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至亲入了医院，甚至生命面对很大的危机，就快不得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不顾一切，希望能够争取去到他当中去探望他，讲出最后的说话。教会根据圣经告诉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是一班被主选召出来带着使命做他门徒，亦都叫人做他的门徒。但我们却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确实是脚踏这个世界，我们要面对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仍然面对疫情，我们仍然有机会可能确诊，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而忘记了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是带着使命。我们不要忘记在世界上不单止很多人因为疫情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失业或者精神状态受到很大的困扰，但在世界各地里面，除了疫情之外，很多人是活在被压迫、被轻视，甚至在战争的边缘的里面，有国家甚至要面对饥饿，因为国家被制裁，普罗大众就面对饥饿，很多人心里面没有平安，心里很烦躁，很多人心里面没有上帝，就算有都是迷信的光景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世界不单止最大的问题是面对疫情，今天世界上更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需要主和他的福音。1月2号跟大家讲的题目，何必偏偏选中我。弟兄姊妹，可能你被选中成为教会有岗位的一个侍奉者，但你和我更加有幸的感恩的，就被上主拣选成为他的门徒。诶，竟然我信耶稣，如果不是上帝拣选我，我都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我现在不知道我的生活如何。何必偏偏选中我，是因为神的恩典。何必偏偏选中我，是因为主耶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交给我们。我们一起读今天所讲到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五至十五节，好想大家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跟着荧幕读，预备起。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要边走边传说天国近了，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
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给人。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途中不要带行囊，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带鞋子和手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合适的人，就住在他家里，直住到离开的时候。进他家时要那家问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要躲掉你们脚上的尘土。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俄摩拉地方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所以讲到里面讲到耶稣是拣选了12的门徒，原来是有使命的。正如前面第9章记载到，耶稣看到很多人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耶稣就怜悯他们，于是就拣选门徒来到去实践他的大使命。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几个问题可能会产生在我们心里面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第5至第7节的里面，耶稣叫门徒不要走外邦人的路呢？明明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耶稣的大使命是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嘛，但是为什么耶稣差派他门徒的时候，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耶稣是不是看不起外邦人呢？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呢？这个似乎不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来的，是不是？耶稣是不是讲错了东西呢？我们很明显相信不是，肯定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10章18节，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其实耶稣从来没有否定了外邦人需要福音，耶稣甚至告诉门徒，你们迟早都要在外邦人当中来到作为我作见证。换言之，外邦人得福音，这个 是耶稣大使命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过不要忘记，马太福音去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加上当时被呼召的门徒，可以这么说，他们的信仰仍然是很初浅，对传福音的概念仍然很基础。说真的，自己人你都未识去传，都不知道要去传，你怎能够传外那些不是犹太人呢？基于这个原因，所以耶稣说暂时你不要去外邦人的地方，撒玛利亚城你暂时不要去，是暂时的。因为神要透过犹太人先信耶稣，将这个救恩能够去传开。可以这么说，耶稣这个吩咐是有他优先次序，绝对不是否定了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需要福音。所以这个禁止是暂时的，正如圣经马太福音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先是神的心意。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为什么主耶稣要给门徒权柄呢？接着来说，使给权柄教他怎么传福音就行了。我们看看第八节的上半节好吗？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鬼赶出去。耶稣吩咐了他们，哪些地方你可以去，哪些地方你暂时不要去，然后呢就向他们说天国近了。跟着耶稣就说，你就要去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麻风病人。咦，一连串门徒可能听到 一头雾水，哇， 正所谓未识行，点识走呢？可能我同你讲耶稣或者同福音，我哋自己都口震震，你仲要做啲咁大型嘅嘢？唔好忘记，当我睇第十章嘅时候，唔好忘记前面第八至第九章系记载耶稣曾经洁净过长大麻风嘅人，医治过百夫长嘅仆人，医治过被鬼附嘅人，医好瘫痪嘅人、盲嘅人、哑嘅人，耶稣做咗好多神迹。耶稣当时出嚟传道嘅时候，系透过神迹去证明福音系神嘅大能。因为当时好多人都唔认识耶稣，唔知道系乜水。神要透过呢啲嘅所谓神迹，系让人去信服，让人去知道耶稣嘅权柄系嚟自神嘅。今日耶稣要派去学生，好似佢一样，要去出去传福音，去到嗰啲迷失嘅同胞嘅当中去传福音，所以都俾佢哋有呢个能力，俾佢有权柄，唔系要去显出你自己个人嘅威水史，而要证明佢哋所讲嘅福音系有能力嘅。好比当时摩西要去到埃及嘅王当中，要证明佢系神所派嚟嘅人。摩西唔可以两手空空噶嘛，神透过那个手杖系咪啊，俾佢可以行神迹，系证明佢系嚟自上帝嘅，系嗰位自有永有差佢嚟嘅。同样耶稣差派嗰班门徒，唔系你哋去啦，唔系咁空口叫你去，亦俾佢能够一个依神迹行神迹嘅能力，作为天国来临嘅记号，系需要嘅。特别喺个时候，加上冇忘记，表面上好似系普通嘅传福音，话天国近了，好似得把口讲。其实呢个系一个属灵争战嚟噶。魔鬼系唔想人信耶稣嘅。耶稣差派门徒去，其实系同撒旦打仗。所以耶稣系绝对需要将权柄，而且一个属灵嘅权柄嚟到赐俾门徒，使佢哋能够有能力向撒旦去宣告神嘅大能。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传福音，上帝冇俾我哋有医治病人嘅能力，冇叫死人复活咁夸张，系咪？如果有咧，我相信咧，我哋不得了噶啦。不过其实上帝一样俾今日俾我哋每个弟兄姊妹，当我哋肯去传福音嘅时候，上帝同样俾权柄我哋嘅。这个权柄唔系叫死人复活，叫麻风得见证，叫鬼可以赶出，都有嘅，不过唔多，唔系个个得。神俾我哋去传福音嘅时候，系带住权柄，系叫我哋能够透过呢个福音，使听福音嘅人、接受福音嘅人，生命得到改变，生命得到改变，呢个就彰显咗呢个福音嘅大能。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权柄的彰显。原来当我们福音进到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信者原本很软弱的，我不得的，很没信心的，什么都很惊青的，信耶稣之后你觉得很刚强的，很大改变。原本有的人呢，你都觉得没得救了，只顾自己，很自私的，对人很差的，为什么信耶稣咁大改变啊？这个咪就系真系复活咯。不过唔系肉体嘅复活啊，系里面已经死咗嘅良善、死咗嘅良心、死咗嘅自我，喺基督嘅新生命当中去复活啊！这个先系神迹啊！你睇到佢信耶稣咁大改变，好似人话斋，你好似复活咗一样。有好多人嘅心灵咧，个心系污糟咗，谂嘅嘢、讲嘅嘢、做嘅嘢都邋遢，就好似昔日嘅麻风病人一样，人哋系见到就揾路走嘅。麻风病人喺当时嚟讲系被称为不洁症嘅，系会传染的，啲人唔中意。今日我哋都冇明显有麻风，基本上断绝噶啦。当然你打一次我们就要弹开了。 但最大的传染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污秽。但福音的大能是使我们里面的污秽得到洁净。昔日那些被鬼附的人很没有自由，很没有尊严，剥晒衫，自己抌自己，几丑怪。但今天很多人因为信耶稣，成为一个真正有自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做不到医到病人从死里复活，叫麻风病人得洁净，叫鬼被赶出，但原来当我们将福音带给人的时候，福音是神的大能，人一接受的时候，这些神迹其实以另一种方式来去产生。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信心相信上帝的权柄仍然存在的，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第三个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不要带腰带啊，不要带行囊啊，不要带两件内衣啊，不要带鞋啊，不要带手掌？不要带两件内衣都理解的，是不是？最初和本呢只说不要带内衣，不用带内衣不是挺方便，是不是？但不带不穿鞋怎么得呢？在当时的环境来说，手杖很重要的，很多旷野地方手杖是一个保护来的。哇，耶稣你要我们传福音，我不带腰带不带行囊都算了，不穿鞋不带手杖怎么得啊？我看看经文怎么讲，你们白白得地得来，也要白白地给人，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途中不要带行囊，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带鞋子和手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或者我读马可福音六章八至九节，有平衡的一个记载。马可福音是这样记载的，并且吩咐他们途中不要带食物和行囊，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手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子，也不要穿两件内衣。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呢，似乎讲得清楚少少，是不是清楚一点？他这里说什么？你是可以带手杖的，不是不要穿鞋。在中东的地方不穿鞋呢，你就真是斩搞，香港都不得啦。换言之，圣经说你不可以带两件内衣，一件就够了。虽然是多件内衣是可以保暖，但一件够了。你有腰带原本用来装钱的，不用装钱。你的背囊原本用来装食物的，不用装。有人会供应你的了。不过呢，不需要带多对鞋，不要带鞋子和手杖。这个带呢，其实有个意思是什么？不要多带，为什么？你穿着那对够的了。你知道我们旅行是不是？有时怕，有时去外国旅行呢，我们都会带多副眼镜的。因为我们真的试过呢，去到外国呢，个眼镜突然甩咗断咗，咁你就做盲人㗎啦。我哋有时安全感嘅缘故呢，都会戴多副眼镜。耶稣话唔好戴多对鞋，你穿緊嗰对够㗎啦。你戴一只手掌够㗎啦，唔使戴多个手掌㗎啦。点解耶稣咁吩咐？带钱有咩问题啫？以防万一嘛。个袋可以摆啲嘢食，有咩事万一要被隔离都可以有嘢食嘛，系咪啊？嗱，圣经好清楚讲咗，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给人。其实呢句说话好重要。耶稣要话俾门徒听，你所领受嘅福音，或者你所传嘅福音，系一份无价恩典，无价嘅恩典或无价礼物嚟嘅，唔需要用钱买嘅。更加不可以用福音去换取人给我们的利益或者报酬。另外这个吩咐也都告诉你，不是要门徒望天打卦，是要门徒学习去仰望那位呼召他们，是那位天国福音的主宰所供应。这个福音是我给你们的， 这个使命是我给你们的，我叫得你们去传，我一定供应你们的需要，是吧？公司派我们出差，当然所有东西都是公司提供的，这个正常的，是吧？同样，既然这个的福音使命是主耶稣给过那班门徒，他很想透过这个吩咐，是要门徒学习去倚靠上帝，不是靠你的准备，不是靠你的打算。有时我们执行你都执了很多时间，甚至执行你执到呢嗌大交，不要大那样，要大那样，不要大那样，要大那样。哎，总之是我执啦，你执就执漏晒。上帝说我们做主的工作不需要那么复杂，不要分心，不要让那些行装成为你的负累。既然福音是我派给你的，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你就凭信心去传吧。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既然你说我工作，公司就包你所有食宿，包你所有的交通工具，有什么事呢？公司会保你，不用担心，道理就在这里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这样吩咐不是不理门徒的生死，不是孤寒，而是学习要让当时的门徒知道福音是神的工作，也都不希望他们带着 行装造成他们的负累。哎呀，没东西吃了，面包吃完了，怎么算呢？记挂。耶稣要他们建立和神的关系，建立对神的信心，以至他们的工作才能够被主使用。正如保罗都说，凡当兵的不让世务缠身，好使那照他当兵的人喜悦。就好像今天好多弟兄姊妹踏上宣教的路，你太多计较呢，你永远都出不到工场的，就算没有疫情你都出不到工场的。我们做神的工作，无论宣教工作、福音工作，你要相信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你要相信这个福音有上帝的供应，是神拣选你做他的工人，你不用担心。不过不带前囊，不带行囊，不用带多件内衣，这个短暂的吩咐来的。如果你看路加福音，我读给大家听，我猜你们出来的时候没有前囊，没有行囊，没有孩子，即是没对鞋，不是小孩。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对他们说，但如今有前囊的要带着，有行囊的也一样，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原来在罗马福音里面记载，告诉你耶稣的吩咐是多了要求了，你装备要多一点。为什么？因为从最初叫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环境不同了，到后期的时候门徒所遭遇的环境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复杂，甚至怎么要带埋刀添。这个就是一个处境性的吩咐。弟兄姊妹，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我们传福音可不可以求回报的？不求回报。我们白白领受了福音，我们没有收钱来到领受福音，或者我没有给钱领受福音，为什么我要人去付钱来领受福音？所以教会的预算，特别福音的预算上面，不应该太吝啬。哇，这福音单张很贵哦，哎呀，这个福音包很多钱哦。如果这个福音单张是好的福音单张，是神使的福音单张，我们应该出，宁愿悭了我们聚餐的钱，悭了我们团契内部的支出，为了叫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尽了个本分咯。人家信不信不关我事，我派一单张，哎呀，他派了都不信的，你抌钱落咸水海，你怎知道一定抌钱落咸水海呢？他拎了看不看不关我事，他看完之后可能收埋柜桶底， 有一天拎出来的时候得着福音的大能。我们教会有位老姊妹，她经历神的医治，她知道人生的意义就是去见证耶稣。当她仍然身体可行的时候，我见到她在红磡火车站里面派单张，我走过的时候我都心里面为她感恩。一个老姊妹单人匹马在个隧道那个那里空气不好流通那里去派单张，后期老了一点了，身体不是那么好了，没了这个行动，但上帝给他很大恩典，他懂得穿猪仔，他买那些饰物，出钱买那些饰物要钱的，还用时间去穿，穿完之后不是去卖，不是麻烦你、天道或者什么机构你帮我卖、分回多少花红，不是，他将这些饰物加上去见证，你要分给那些不识的人，特别不信耶稣的人，他这样做不是彰显他自己有多厉害，他这样做要告诉人听，这个就是耶稣医我的见证，耶稣和他福音是大能来的，他到如今都是这样去付出，神没给他缺乏，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既然是白白得来的，他就白白的舍去。以前我比较多见到，无论尖东在哪里都好，有些人挂着个牌，头面头又挂着那些人肉宣传牌，不是告诉你哪里、有什么卖、哪里有什么着数，那些你见得多是不是，现在都少了，但我见到有人怎样挂着个牌，天国近了，你们要信耶稣啊，我很佩服那些弟兄，我相信他没有 收钱去做些事，是他自发地，他觉得天国近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福音是神的大力，他要告诉人听，就算人家奇异眼光看着他，他都不在乎。弟兄姊妹，不要以福音作为交换，这是一个事关重要的事情，你要好像那位老姊妹一样，付出金钱，付出时间，也都在所不辞，为他叫人得着福音的好处。谁你来听，你的福、聚会你 来听啦，你来听我就请你吃饭，你不来我就不请你的了，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即是如果因为了那餐饭而来听福音，我们贬低了福音的大能、我们被他以为我们用一餐饭去换取他听福音的选择，你来没听我都会请你吃饭，不你来听我更加开心请你吃饭，应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朋友，你就算你说你不听我都很乐意请你吃饭，不过我更加希望你听到福音对你的好处。这段经文这几个问题都挺重要的，我希望大家明白事关重要，今天的题目叫事关重要，为什么事关重要，那些人去沙田那里，在他心目中有很重要的事，他很想找配偶，他很想扫晒衰运，所以疫情这么严重都不介意了，因为有一件事关重要的事在他心目中，心灵当中嘛。弟兄姊妹，有些什么事关重要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你，事关重要，因为天国近了啊。第七节，耶稣吩咐门徒是什么啊？要边行边走边传话，天国近了。你讲这四个字得了，天国近了。天国其实是神的国，在马太福音比较多用 天国啊，我大家知道都有神的国，不过少很多。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很少提神或者神的名字，所以马太就用天国的字，其实天国等于神的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宣告了耶和上帝已经掌管万有，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能力，
不过人犯罪，要人堕落，世界王暂时就掌权，控制住人的心。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啊？是再次宣告翻，上帝要再次掌权了。嗱，撒旦，你玩够了，世界我要收翻，我要从你手里面抢翻你迷惑咗嘅人，你唔可以再迷惑人，叫佢远离耶稣。天国近了系要再一次宣告上主再一次掌权，正如佢开始嘅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嗰种嘅宣告一样，系有能力嘅宣告。佢系创造嘅主，系万有嘅主。天国系乜嘢啊？天国根据耶稣讲，喺你哋嘅心里面啊。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不在那里，不在这里。原来天国不是等到我们死了之后才见到的，天国其实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只要我们的生命是让上主居首位，我们遵照主的吩咐而行，顺服他的旨意，其实天国就在这里。主祷文都教我们，是吧？愿主的国度降临嘛，其实是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天国是仍然有势力在当中的。只要我们愿意来顺服上帝的心意，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天国仍然彰显祂的大能。神要藉着基督的救赎去寻找找回祂的国民，你和我愿不愿配合呢？事关重要，是因为上帝给我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回他的子民，找回他的国民，他所创造，他所爱的儿女。我们感恩，我们给上帝选择找回。但很多很多同胞，很多人还未知道我们属于天国的，他们不知道有位的创造主，他们连自己开心快活远离上帝。上帝要告诉所有人听，天国近了，简单来讲，我要收回我的权，我要再一次统治这个宇宙万物。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帮上帝或者配合上帝，你要完成这个使命。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到？你愿不愿意？主耶稣是愿意万人得救的。主耶稣看到他的子民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受罪恶影响，活在一个困苦无望的当中。一个疫情令我们世界上很多人落在一个很痛苦绝望的里面，因为人的自私不理人生死，而人活在一个很不平安的里面。但正如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说，耶稣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耶稣说要找工人，所以耶稣就差派门徒你要出去。当讲宣天国近了的时候，我们看回马太福音三章二节，施洗约翰在犹太旷野宣讲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四节，从那时候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好得意喎，每次讲天国近了嘅时候咧，总会拉埋咩啊？悔改，唔系怎讲讲啊？天国近了，天国近了，点解要天国近了啊？天国近了要做乜嘢啊？就系人要悔改咯。咩叫悔改啊？系回转啊，行错咗路啊！诶，唔系啊，唔系啊，呢度啊，呢度啊，悔改就其实真正悔改唔系得个口，啊，我要悔改。跟住继续向前行，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悔改是要向回正确的方向。天国近了，你们要回转啊，你要回转头啊，行回正路啊。未信人固然要悔改信耶稣。今天你和我都信耶稣，你有没有真正悔改？我有没有真正悔改？我今天行事为人是不是仍然很自我呢？我是很软弱的了，我不做我不做这些事不行的。上帝你不要管我，你救我得了，但我生命的权力我不想交给你。
如果是这样，弟兄姊妹，无论家里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站在这里说话的神的仆人，我们要悔改。这个事关重要的事，因为天国近了，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疫不疫情过不过去，这个固然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更重要是天国近了，你和我要回转悔改，这个不是口头禅，这个很重要，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告诉你，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正如比拉多问耶稣，你是不是王啊？耶稣说，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耶稣说，我就是王。启示录告诉你，第七天是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已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了，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耶稣是王，天国的主耶稣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没错，暂时世界仍然由撒旦掌权，世界仍然由不同的国家的君王来到去暂时掌权，但是天国是所有权柄的中心，最高的主宰，而那个王就是耶稣基督，他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事关重要，既然这么重要，愿我们余下的生命不单要抗疫，不单要保持身体健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向未信的亲友宣告，天国近了，我们要信耶稣啊。那些未信亲友，好像耶稣所说是迷失的羊，他们是我们同胞来的，你身边的同胞你都没传，不要说那么远啊，和你住的未信的同居邻居你都不去传福音，不要说你要传福音给加拿大 的亲戚了，他是你眼前的迷失的羊，你要叫他们回转归向神，以耶稣为主。今天我们不要只是单单宣告啊，我们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就有福气了，信耶稣就万事如意了，特别新征头是不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或者一个完整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福音是神的大能，叫每一个悔改人，他真的好像耶稣所说，死人可以复活的，被鬼附的人可以得释放的，不洁净人可以得到洁净的。第二方面，事关重要，不单止是天国近了，是因为神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告诉人听，神去怜悯我们，去借着基督的救赎，叫相信人可以罪得赦免，叫谦卑信靠人成为一个得释放的人。我们看看第十一节至十三节好吗？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预备起。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谁是合适的人，就住在他家里，直住到离开的时候，进他家的时要向哪家请安，哪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哪家，也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耶稣叫他们不要带钱，就算有腰袋都好，即是 银包都好，不用放那么多钱，不用放钱，有背囊都好，不用装定东西吃的。总之去到哪里呢，他说谁是合适的人。什么叫合适的人呢？就是那些真的愿意接受福音的人。在和本译做好人，在和修本叫做合适的人。合适的人其实就是说他对福音是怎样，是很谦卑接受的。你来做什么？你会带钱来啊？没带钱来怎么接待你啊？那些人你不用留，不用跟他争议了。那些不是合适的人，耶稣说你不用进他家。神已经为他的门徒预备了合适的人，他提醒了门徒，你去到那里你觉得他是合适的，他对福音有兴趣的，对福音开放的， 他就是神所预备的人，你就安心住在那里，然后将祝福带给他们。其实他提醒我们什么呢？上帝的福音是有人会接受的，接受的人呢就叫做福气，他得到神所差派的使者所带来的祝福。原来神会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原来当我们接待神的仆人，接待神所使用的人，原来可以接待耶稣啊。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教识你，你懂得尊重神的仆人呢，你是蒙福的，是真是神的仆人，不是那些稳笨的。因为你接待神的仆人呢，其实就接待了耶稣基督，因为神的仆人是神所使用的，他成为你的祝福，你都成为神仆人的祝福。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住得好地地就安心住下去，直到你完成这个使命为止。但是同时间，福音亦都成为审判人的机会，凡拒绝福音的人，最终审判是会临到这个人的。我们看14至15节，好吗？一起读，预备起。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要躲掉你们脚上的尘土。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日子，所多玛和俄摩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们知道所多玛、俄摩拉，是不是神用火去焚烧他们？因为他们罪恶太大了，神要彻底去消灭他们。但是耶稣很严厉提醒，如果有人是不接待你们的，你不需要跟他争拗，你没有时间跟他争拗，他不听就走了。不过呢，走的时候呢，要按照我们犹太人的传统，因为犹太人传统呢，去过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呢，他们将他们尘即是扔回泥土出来，即是要与那些不洁 的群体来分别出来，这个是你的习俗来的。如果你不信的人，就算是同胞，他不信都好，你视他为外邦人，透过这个行动表示什么？我不会带走你的不洁。既然你不接受从上主而来的祝福，我都不会将祝福留下给你，给了你都好，我都会收回。换言之，福音这段经文告诉你，这几节经文告诉你，福音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福音亦都可以成为审判别人的一个媒介。信的人就得着一个福气，不信的人咒诅就临到。正如圣经约翰福音3章18至3章36节，我读给大家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不信神独一的儿子的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而神的愤怒常在他身上。弟兄姊妹，耶稣吩咐门徒出去，如果你遇到一些合适的人，即愿意接待你聆听福音的人，你要好好住在那里，是我对你们的供应。你不单止将福音告诉你，更加将福音临到你身上。相反，如果不接待你的人，你当他外邦人，让上帝的加倍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他们自食其果。换言之，弟兄姊妹，事关重要，因为神既是一个慈爱的神，他都是公义的神。既然人是拒绝了神的恩典，神就将严厉的审判临到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不要看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最终的审判是一定会出现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担心，你觉得世界上没有公、没有义，不紧要，世界没有真正的公义，因为世界仍然是由人去掌权的，人是有参、有出入的，人的尺是不准的，不合标准的。你相信神的审判，今天你和我要做的就好像那班门徒一样，履行大使命，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使命是一个事关重要的事。透过福音告诉人听，福音是彰显神的慈爱，福音亦都彰显神的公义，叫不信人是要灭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新冠肺炎很严重，全世界死的人是超过570,500多万的了，昨天的数字是570多万。 是全球计，只是新冠肺炎啫。神要发出佢审判的声音，神要我哋透过呢件事去知道佢嘅愤怒。当我哋祈祷，神啊，你挪开啲疫情嘅时候，唔好忘记神嘅愤怒。神要发出信息，冇错，疫情使我哋同人之间嘅关系疏离咗，甚至隔绝咗，但绝对唔可以隔绝我哋同神，或者未信耶稣人同神应有关系。关系是要建立的，我们信耶稣固然要继续跟上帝建立关系。人因为罪未认识耶稣，跟上帝关系隔绝了，我们有责任好像当日的门徒一样，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疫情是有点难了，刚才我所说是疫情，我们不能够去医院探病，不能够去老人院见到我们家人。但当最危急的时候，我们总会争取机会，是不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要争取。医生，我哪个就来死了，为什么还不给我探啊？他又不是中招，为什么不给我探啊？我们要争取的。你牧师试过在疫情期间里面可以入到 ICU 里面同人施洗，是神的恩典开路的，没有可能的事，是吗？我是谁啊？又不是家人，还在 ICU 添。但神预备的就超过人所求所想。事关重要的事，弟兄姊妹，愿我们有一个迫切的心。我承认在方面线上面我迫切的心都不足够。我愿我们弟兄姊妹在新春期间里面，不单止要担心疫情，不要只是顾着拜年，在拜年的时候把握机会。今天很多资源，很多机构已经做到的事，不识字的人可以听圣经，有些没有文字的国家地方有机构去透过录音录回来当地的语言，可以听到圣经。有些人喜欢 看电影的，有耶稣传可以成为全方位的媒介，有圣经翻译。在极权的国家，有人透过做生意，透过其他专业来将福音带到当地的人。今天你和我既然事关重要，求主挪开我们胆怯的心，至少你可以为未信的群体祈祷。是啊，我去不到啊，我又不知道怎么说啊，我祈祷了，神啊，哪个未信，哪个国家的人未信，求主怜悯他们。是啊，我不懂说话，不紧要，拎住本中信，拎住本一张单张，拎住一样可以去，好像那位老姊妹一样，拎住他所做的饰物，他就可以传福音的了。有时怎样打开话题呢？是透过一样东西。我有时都很喜欢善用一些杂志，我送给你，然后借些讲些东西。一开始讲很难的嘛，但你这些东西送给人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打开话题。你说 我又很喜欢做义工，得，与其做普通的义工，不如做福音的义工，做一些可以同人去传福音的一些义工，是来得更有意义。教会有很多福音义工去招募的，你会感动呢？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接受三福的训练，是学一些传福音的技能。求主帮助我们，事关重要，因为天国近了。事关重要，因为神会审判这个世界，甚至审判你和我是否忠心忠于所托。教会不是一栋死物来的，教会是你和我的，是着带着使命，是有生命，是有活力的。我们不要希望尖沙咀慈恩生命堂在宝路巷25号只是一个建筑物，是让人知道我们一班基督徒出了夜晚去饮茶去吃东西的时候很不同的。所以我们在附近吃东西，如果你说你是生命堂的人，麻烦你言行举止好些了，不要只是争取利益，不要只是拿着数，要见证上主，要告诉你，你有没有时间啊？我们教会有聚会，耶稣爱你啊！当我们派利是的时候，夹多份单张下去，不要只是派普通利是，
这个就是你和我今天去回应这个事关重要的信息可以做的事。整个第十章告诉你，关怀未信的灵魂和全然对主的委身是今天第十章给我们的信息来的。我们要关心人，因为事关重要。我们要全然委身给主和福音工作上面，因为事关重要。我希望我们好像耶稣一样有怜悯人的心。上个礼拜陈传道告诉你，主的爱激励他，所以他无条件的去委身给耶稣。我希望你经历耶稣的爱。知识不是只在这里，希伯来人他们的认识的真正意思就是将所知的东西行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知道。既然你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既然你知道事关重要，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将福音带给人。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人了，是耶稣对彼得的说话。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句说话不单成为彼得的呼召、安慰、鼓励、挑战，今天应该都成为你和我同样的激励、鼓励、挑战和安慰。月诗我很开心看到里面的来月诗介绍里面作者芬妮说，没有比讲述主的故事给我更大的快乐，因为这是我的信息。原来传福音是很快乐的，我希望你都能够经历。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愿今天的信息都成为我们提醒，当我们埋手去抗疫的时候，甚至可能埋怨这个疫情的时候，让我们不忘记一件事关重要的事，就是要关心未得救的灵魂，忠心委身在你大使命的事工上面，帮助教会，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既然已经成为你的门徒，我们责无旁贷，既然我们因为白白领受这个福音，要我们白白的无条件的付代价的去传福音，求主恩待。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